们晓得在地上有许多的福分，但是只有一个福分称为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缺少的。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聚集在人的面前，我们乃是聚集在主的脚前。玛利亚怎么样坐在主的脚前？盼望我们也能够安静在主的脚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等候的灵，顺服的态度，这样我们也能够得着玛利亚所得着的那个上好的福分。其实我们的神很容易亲近，只要把我们的心敞开来，他就愿意把他的祝福倾倒给我们。你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吗？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自然的就能够反射反照出神的荣耀。就好像一个湖面的水，如果是平静的，它很容易反照什么呢？天的颜色。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在主的面前安静等候，自然的你就发现能够反照出主的荣光。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讲到，我那时候正好在交通到关于亲近主的事情，结果我在讲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一个姐妹信主，她是第一次来，然后她也在那里做笔记。这么多人，就是那个姐妹很吸引我。后来会后就有人介绍，我认识这个姐妹，她简单的讲几句话。后来之后从旁边人才知道，这个姐妹呢是一个祷告的人，她一天花好多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而且长好多年下来。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姊妹这么吸引我呢，因为我发觉她的脸发光，当然不是真正我们这样的光，就是那种好像从她的脸上发出那种主的形象那种光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长期安静在主的面前，自然的在你的身上就能够发出主的荣光出来。所以亲近主、追求主不是很难的事情，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安静在他的面前。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什么样的人是爱他的人呢？就是常常亲近他的人。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愿意亲近他。你光为他做事并不代表你爱他，这可能是一个责任而已，但如果你爱他呢，你一定愿意来亲近他。亲近他的结果，我就反照出他的荣光。所以圣经上叫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安息就是歇下自己一切的功，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安静，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他那边说你们要休息，但在原文就是你们要安静，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当我们安静知道他是神的时候呢，他就叫我们看，诗篇四十六篇讲的，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安静在他的面前，认识他是神，神就要为我们做事，做奇妙的事。所以你看亲近主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常常被我们人搞得非常的复杂。神是一个奥秘，但是他愿意亲近我们，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权利。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来亲近他， 安静等候在他面前。你知道等候他的并不至于羞愧，很多时候我们羞愧是因为我们没有等候他，等候他的呢必重新得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力量，对不对？但是你等候他重新得力，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都是主的话，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但是却是我们常常最忽略的。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是知道了这简单的信息以后，我们能够常常操练，在安静的时候我们操练，在忙碌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安静，安静在他们面前。因为在我们心的深处有个地方是我们主所在的地方，而是圣灵所在的地方，他等候我们来亲近他。好，好不好？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第33章，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前半段啊，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啊。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光景啊，我们要与神面对面，他喜欢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昨天特别提到了摩西他的第一段经历啊，我们讲到了重生，感谢主。我想我们在座的应该每一位都已经重生了啊，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他啊，我们就是重生的啊。重生的乃是从圣灵而生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是相信了，我们接受主以后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永远不离开我们，一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昨天我们也特别提到主耶稣所讲的，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凡是信靠他的人呢，就必得永生。所以我们应当尽量少看自己，少看，一看自己我们就跌倒，就好像被蛇咬了，你看伤口就死了。少看周遭的环境，少看弟兄姊妹的缺点，多仰望他。仰望他呢，我们就得医治，我们就得属灵的医治。你看我们常常有属灵的疾病，对不对？但你越是仰望他，所以信，凡信他的也就是仰望他的，怎么仰望同蛇就是怎么信他啊。所以你看信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仰望他来的。所以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那昨天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那这个真理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不是将来才要定，是已经与他同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以前我们活着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来走路。那现在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呢，我们的主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要怎么我们怎么行就怎么行，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昨天也提到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得释放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落在罪的律底下，落在死的律底下，我们没有办法释放。但释放的路在哪里呢？就是在基督耶稣。所以我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得释放。什么时候我们被捆绑了，就赶快回来再住到主里面去。我们昨天也提到要怎么样来顺服圣灵，圣灵是保惠师，他在里面教导我们 让我们想起主的话，也给我们力量。主在地上怎么活，我们也照样活。主圣灵怎么做见证，我们也照样做见证。圣灵怎么样荣耀主，荣耀基督，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来荣耀基督。因为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靠着那安慰我的，凡靠着保惠师，我们在凡事都能做。好，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一处的圣经，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当时在耶利米的时代，他们的光景已经非常的糟了，很快就要被巴比伦帝国给吞灭了。那他们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呢，就是离弃了我们主这位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呢，是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来存水，但这个池子呢，是破裂的池子，所以很快水就流干了。那今天我们普遍的光景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被掳，被这个世界，甚至被这个宗教的世界给掳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我们的主就是活水的泉源，但是我们很少去亲近他。结果呢，我们是为自己预备了一个池子，却是破裂的。所以虽然有水一下就流光了，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亲近主五分钟，那我们就离开他了，我们就为自己弄了一个池子，但是一下子我们就枯干了，对不对？所以呢，从前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失败，今天我们也常常这样的失败。所以我们不要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要与主随时的保持联合，要亲近他，住在他里面，免得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做了恶事，很快的就要被这个宗教的世界巴比伦帝国给掳去。好，今天我们要开始继续的来看这摩西第一个阶段四十年的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就大概四十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那边也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大概是摩西四十岁的时候，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口才知识都很充足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居然有了一个拣选， 他拣选什么呢？他看为基督受凌辱，哦，就是他愿意为基督受苦，他觉得这个苦呢比埃及的财物还宝贵。你看这个人，按照一般人来讲，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这么多埃及的财物他不要，他要去受苦。然后呢，他情愿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不要去享受。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圣经上说，因为他有信心，他看到了将来的赏赐。地上再好的财物，再好的财宝呢，你死的时候带不走的。地上再好的快乐呢，也不过是最终之乐。所以他看见的，他看到的那个赏赐呢，乃是永远的赏赐。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拣选，他就不愿意做法老女儿之子。他本来可以在那个当时那个最大的帝国里面，可以坐到法老的位置，但他放弃了。所以你看见啊，在摩西40岁之前，他一切的环境都是神给他拣选的。他怎么出生啊？怎么在蒲草箱里面被救起来？怎么在他的母亲家里面被乳养？怎么到埃及的皇宫里面？这都是神给他的拣选啊！但是现在呢，轮到他必须要来做拣选。这个拣选很重要，这个拣选迟早有一天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在这做这个拣选之前呢，我们一切的环境都是神给我们安排的，但有一天神要呼召我们啊，信心要在我们里面发动。你愿不愿意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比这个世界的财物更宝贵？你愿不愿意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要想享受最终之乐，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抉择决定我们能不能进一步与神面对面啊！所以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因为摩西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他就开始望着与神，向着与神面对面的那个路程呢，就开始行走了。圣经上说，他因着信，所以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在信心的眼中啊，你能够看见不能看见的事情，所以他想望那个将来的赏赐。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信心啊。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有一种能力，能够把一件事情，隐藏的事情，没有看不见的事情呢，活化出来。用我们所了解的比喻就是信心就好像什么呢？当你在我们以前传统的照相机，你一照相的时候那个风景就被吸到这个底片里面来了，然后底片拿去冲洗了以后呢，那些图案就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信心就有这样的能力，信心能够让你看不见的东西呢，能够实化出来。所以在信心里面，他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信心的里面呢，他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没有人逼着他做这个选择，而是他看见了，看见了那将来的赏赐比这地上一切的财宝更好。所以这个拣选呢，乃是摩西自己的拣选。我再说，在这之前都是神为他拣选，而有一天呢，先轮到摩西要来拣选神了。之前是神拣选摩西，现在是摩西开始拣选神。在我们以往的一生里面，神拣选了我们，事实上从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但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 开始来拣选他们。所以这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那信心是怎么来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信心。那有的人觉得他信心很大，有的人觉得他信心很小，但事实上不管你的信心大也好小也好，不在乎你的信心，只要在乎你所信的那一位是大的就好了。信心，主耶稣说，你的信心只要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小就好了。那虽然小了，但是它是活的，因为它是个种子，你给它埋到地下呢，它就可以长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呢，都应当是活的。但是的确有些事情是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信心是怎么来的呢？还是因着神的话。他那里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信心是怎么来的？是从听来的。那听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听到了神的话。所以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你对神的话越清楚越认识，你的信心就增长。所以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呢，一般我们读的时候常常是字句这个字句不一定会改变我们，但是我们不但当我们在读字句的时候呢，我们慢慢读熟了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要使我们想起他的话来那个话呢就变成活的话，那就使我们有信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希腊文里面如果你光是讲到圣经的字句的话呢，它叫 logos 这个字，但是呢，当圣灵借这个话重新再对我们说一次的时候呢，那就变成 rhema， 就是活的话了所以活的话使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你要得到神活的话，你必须要先要读圣经这些字句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话。只是呢，哪一句话到时候能够提升你的信心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先要常常读神的话，好让圣灵有机会能够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来对我们说话这个呢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那还有信心怎么来的呢？信心从认识主来的如果你认识一个人越深越清楚，你就对他越有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给我们看见信心跟我们认识神有极大的关系第五节他说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了，他就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你看见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以诺他被提了，但他被提之前有一个光景，在他已经知道了，他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如果你要等候被提吗你最少要有这个名证，你知道神已经喜悦你了。那这个名证从哪来的呢？第六节就告诉你，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见这边就信心就出现了。那这个信心，以诺有这个信心，那以诺的信心从哪来的呢？就是与神同行三百年因为他一面与神同行一面交通，他越来越认识神，他里面就越来越有信心，他就得到神喜悦他的名字所以呢他就被提了。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有信心呢你要与神同行，也就是亲近他住在他里面。他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句话翻译的不好每一个到神面前的人都相信有神呢，所以他这里翻译的不对这里翻译原文的意思是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你知道神有一个名字叫神是 I am 我是，这个名字很奇妙因为当摩西遇见主以后， 遇见神以后，他问神，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怎么告诉以色列人？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但在原文就是说我是，如果按照我们文法，我们就觉得不通了，我是什么呢？但是呢，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你就发现了，原来主说什么呢？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你看见呢，我们的主就把下面都给我们填满了。所以你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神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应用这件事情呢？今天你到公司去，结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板把你叫到公司里面去，跟你讲说你明天不必来上班了，你被 fire 了。那出来以后你一定很懊悔，对不对？到底我犯了什么错？我那么认真，为什么被 fire 掉了？你这就告诉你什么呢？你不觉得他是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神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今天被公司解雇了，我被 fire 了，神啊，你还是，你仍然是信实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真正来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呢，不管好事坏事，我们都承认神是，万事是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今天神叫你不要工作了，感谢主，可以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祷告，好好亲近主，已经好多年没有亲近他了，因为他是。所以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情带到神面前，我们又承认他是呢，万事要为你互相效力。我们以往是好的事、对的事，我们赞美他。不好的事呢，我们就抱怨，那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不知道他是。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来的人必须信神是，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并且呢，他要成为你的赏赐，意思就是说他要把他自己给你，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你，他要把他自己的性格组织在你的里面。他怎么样柔和谦卑，你也怎么柔和谦卑；他怎么圣洁，你也怎么圣洁；他怎么公义，你要怎么公义。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而且信他要成为你的赏赐。所以借着认识神呢，我们的信心就更被提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要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他来的，但你继续仰望的时候，你看他要让我们的信心从始到终，创始成终。你知道信心的结局是什么吗？魂的救恩。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一下好了，我想这样子我们更清楚，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原文的意思，并且得着信心的结局，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在原文那不是灵魂，是魂的救恩。所以信心的果效，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我们都知道魂的救恩确定确保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你看见我们仰望我们这位主多重要，你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而信心的结局最后呢就是魂的救恩，我们就蒙了拯救。 好，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继续来看摩西的事情。好，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十一节到十五节。那这一段的记载呢，正好就是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啊，十一节到四十节，到十五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啊，出埃及记第二章，啊，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啊，好，第十三节，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他现在有一个心愿，他拣选了神了。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神的呼召和使命，所以他 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出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埃及人在打一个希伯来他的弟兄，所以呢，他左右观看没有人呢，就帮助这个希伯来人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面。所以他觉得他为了他的百姓，为了希伯来人，他做了一件好事。那第二天他又看见这次是两个希伯来人在那边争斗了，所以他就对他欺负人说：“你为什么要欺负自己的弟兄呢？”结果这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做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打死我，像打死那个埃及人呢？”摩西本来是左右观看，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对不对？这时候居然这件事情漏出去了，所以他害怕了。然后法老知道想要杀他了，所以他只好逃走了。那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开始真正拣选神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开始真的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事情想到什么呢？就为神做工。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奉献的意思。我们就觉得奉献就是说，主，我今天把我自己交给你了，我就为你去办事情去了，就一去就把人家打死了。所以奉献，把自己交给主呢，第一个不是为他做工，乃是让他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里面呢，有太多的东西不合神器皿的要求，所以奉献乃是为他活，不是为他做。奉献是靠他的力量来做，靠他的力量来活，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自己的力量来活。摩西用拳头打死了埃及人，这是什么？这是从埃及学来的智慧，这是埃及学来的口才，这是埃及学来的办法，这是他自己的力量，这些呢都是属血气的。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常常学到世界的办法，我们就来处理属灵的事情，常常呢就好像摩西把这个埃及人给 打死了。所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我们先要在主的面前被他制作，我们才能够为他来做工。所以打死埃及人是埃及的办法，是世界的办法。你记不记得彼得曾经为了保护主也拿刀把人家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砍了，对不对？主说收刀入鞘吧，动刀要死在刀下，因为这都是用血气的那种兵器来打属灵的仗。因为主耶稣说，如果他要，他可以叫差遣十二营的天使， 十二营天使按照当时罗马的地制，那个编制啊，一营的天使有3000到6000个人，所以十二营你看有多少个天使？而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圣经上记载他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没有用血气的力量，收刀入鞘。所以摩西打死埃及人是埃及的办法。神的确是要借摩西的手来做拯救的工作，但是不是要用摩西的方法。神有的时候可以用我们，但是不是用你的方法。神的确可以用摩西，但是不是摩西的能力，也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能够用摩西，但是不是摩西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现在，但是神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后来你看过了40年才到。所以你看神可以用摩西，但是不是他的方法，不是他的能力，不是他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拦阻神他做工最大的拦阻是谁？摩西。所以今天拦阻神做工最大的是谁？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被神在制作，好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奉献的意思是让他来做我们，不是我们为他去做。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安静在他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让他来制作我们。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等下还要回到这边来，我们先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24节跟25节，以西结书第一章24节到25节，这是以西结所见的异象。这个异象很大的一个异象，因为他看见四活物，四活物的上面呢是穹苍，穹苍在上面呢是宝座。那我们今天不再讲这个异象，我们只是看24节跟25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车军队轰嚷的声音。所以你看活物在行走的时候有那么多声音，但是活物站住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就把翅膀垂下来。然后25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这个声音从哪来的？是从宝座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活物，当他们站立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把翅膀垂下来。那一垂下来的时候，就代表他安静下来了，这时候就听见宝座上发出声音来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放下来，然后你就听见从宝座上的信息。所以我们要随时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主的面前，让他来制作我们，接着聆听他的话，他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来改变我们。好，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神要对付神要对付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你知道当摩西真的有拣选拣选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但他愿意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呢，基本上他选择了一条路，这一条路叫什么路呢？就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拣选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看现在神就可以来制作他了。神怎么制作他呢？就是对付他那个天然的能力，因为他天然能力就想把人家打死要为主做工结果呢，你看见 他要去帮助他的弟兄呢，他的弟兄不接纳他。谁立你做我的审判官？谁立你做我的首领？没有人找你做啊。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从神那里领受，他要为神做工，神的确要用他，但是人家不承认他。所以你看见，如果没有被神使用，被制作，就算你是好意，人家也不接纳你。那在这个时候呢，不是你生气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也会碰到这几件，我们的确有神的托付，我们好像要帮助别人，结果我们不但没有帮上他，被他们羞辱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不是发脾气，这个时候反而是我们该谦卑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来寻求光的时候，主是不是我还没有在你手中制作好？我愿意把自己顺服在你的手中，我愿意虚心来接受，重新把自己献上，来蒙主的造就。你看摩西在打人的时候左右观看，对不对？他就是没有向上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左右观看，我们就没有去看主。所以这些都是讲到这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对付我们的己的生命，还要倒空我们，好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他就能够借我们做事。所以给我们看见奉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花点时间来讲奉献这件事情。我们来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这里“所以”这个两个字呢，就是承接前面十一章所讲的事情啊。因为有十一章，所以呢，接下来就“所以”啊。那前面十一章在讲什么呢？我们昨天大概的讲了一下，第一章到第八章就讲到这个福音啊，这个救恩。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世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靠自己的义在神的面前称义的，所以呢，我们众人都在罪的底下。那神的救法呢，一方面他借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了，洗净我们所犯的罪；一方面借着他钉十字架呢，使我们与他同钉，所以解决我们这个天然的旧人。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脱离罪的身体跟死的身体啊。所以教导我们怎么样住在基督里面使我们在生命圣灵的律底下活生活得释放不落在罪跟死的律底下被捆绑。所以因着有这样的经历呢，不断的住在里面呢，我们就能够学习常常思念圣灵，体贴圣灵思念圣灵，体贴圣灵呢，我们就得到平安。什么时候我们思念肉体，体贴肉体呢？你看我们里面就觉得死所以圣灵就在我们良心里面来纠正我们。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就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这是第一章到第八章所讲的，这是讲的救恩的内容那第九章到十一章呢，就讲到神永古隐藏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就给我们看见，原来他当时拣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从万民之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以色列人非常骄傲的，他们觉得他们是独居的民他们是神的选民但他们不知道神是要借着他们来祝福万国的。所以他们后来虽然失败了，却福音却传到了万国所以第九章到十一章就讲到这个奥秘呢，就说到神的福音不仅是临到犹太人，也临到了外邦人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呢，他拆毁了一切隔断的墙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在基督里面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化外人，所以我们都在主里面成为一了。所以到后来到了 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几节啊，当保罗看见神的救恩，看见神的奥秘以后，他怎么说呢？第三十三节啊，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愿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因着有了这样子的看见之后呢，他现在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奉献的呼召，这个呼召呢，不是向着少数人的，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他说弟兄们，因为在神的眼中啊，我们有些是蓝的弟兄，有些是绿的弟兄，都是弟兄。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事实上主有权利要求我们，我们讲过他是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我们就像奴仆一样，我们本来是在罪的奴仆底下，一天到晚犯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是谁的奴仆，但是你继续犯罪，你看你是在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的主呢，为我们流了宝血，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成了他爱的奴仆。所以他有权利要求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但没有，我们的神太大了，他不要勉强我们，他要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生活。为什么不说把你的灵献上当作活祭呢？因为光是讲到灵献上的话呢，你外面身体还是在作恶，没有用。所以他这个身体是代表我们的灵魂身体整个都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的当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应当是为着主奉献上的。就是一个真正把身体献上当活祭的人，你的思想不能乱想以前你随便想什么就想什么，现在呢，你要思想我们的主，思想天上的事以前我们是对我们好的也爱，不好的也爱我们有时候乱爱，但现在呢，你知道主所爱的我们才爱，然后以主的眼光来爱。那我们以前的意志呢，就是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拦阻不了我们现在我们慢慢就学习不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这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一个奉献的生活影响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次彻底的把自己向着主奉献出去。主啊，我愿意把我的全人从此以后呢献在你的手中，好像活祭一样，我不再为自己活我乃是为你而活这就好像你进到了门一样从此以后呢，你就开始走上真正属灵成长的道路但是奉献呢，你不但是一个门，还是一条路所以还要不断的奉献上去所以奉献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奉献而且呢，这个奉献呢，是我们与主面对面的一个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个奉献，你学到了再多亲近主的方法都没有用。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迈向与主面对面亲近主的一个根基也是让我们与主更亲的必经之路。为什么有的人跟主这么亲近？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为什么我们试着要亲近主， 总是进不去的感觉，因为我们还没有奉献。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全部给把这全部奉献为主而活，会不会太危险了？操纵在我的手中比较放心一点，交给主，不知道主要怎么修理我。但是你真正的奉献，当你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知道主要做什么事吗？他要负你完全的责任。所以你看见那些门徒，主为什么说你要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呢？因为主就成了他们的保惠师，所以他们只要有任何的问题，主帮他负责。为什么我们跟主求的时候主没有负责呢？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主没有办法负我们的责任。主说，如果你不是一切的交在我的手中呢，我就不是你一切的主。所以奉献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奉献的生活啊，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你会发觉当你开始读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亮光，因为神要对你说话。如果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啊，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开始摸到神的心意。如果你没有奉献，你可能摸到的是自己的意思，但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你开始祷告的人开始摸到神的心意。一个奉献的人，当他在亲近主的时候呢，主就容易向他显现。如果没有奉献呢，你看我们亲近主好像总是摸不到主。所以你看见奉献有多重要。所以奉献不是为主去做，乃是为主去活。奉献在旧约里面就好像是燔祭一样啊，献燔祭。你知道献燔祭的时候啊，它有个特点，燔祭呢是一直把它烧成灰，烧成灰的时候呢就产生一种香气，馨香之气啊，所以这是馨香的祭，馨香之气呢就达到神的面前啊，就蒙神的悦纳啊，神的喜悦啊，满足了神的心啊，这是奉献，这是燔祭。所以你看见啊，曾经在旧约的时候，燔祭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从早上献一只牛或是一只羊哦，从早上一直烧到晚上就变成灰了，所以晚上又献了一只，所以不让它的火停嘛，又献一只，然后再献烧光了以后呢，到了早上又烧光了，然后又献一只，所以它一直献，所以燔祭坛上的火呢从来没有熄灭。那我们常常的火就熄掉了啊，我们可能好几个月前曾经奉献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再奉献过了，而牛早就烧成灰了啊，但是火也熄了。所以奉献对我们来说呢，就好像是我早上一起来，我就把我自己奉献给主，然后我们经过了一天上班劳累，在家烧饭照顾孩子，到了晚上呢，突然想起来，我们那奉献就完了。赶快再献一次，主啊，我再把我这一天所有的亏欠啊，我都求你的血来赦免我，我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虽然我不知那么清楚奉献的意义，但是我有这个心愿，我愿意奉献给你，主就满足，就让主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主得到喜悦。所以奉献是每一天要奉献的，奉献是早上要一支，晚上要一支的。那碰到呢周末的时候呢要献更多了碰到了节期要献得更多那什么叫做碰到周末碰到节期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碰，你看我们碰到一些难处，哎，主行了一个神迹把我们带过去了，这就好像过了一个节了，那我们就要更把自己献给主了，对不对？所以要献得更多。所以燔祭的坛上的火呢是永远不能够熄灭的。你知道神可以勉强我们来把自己奉献给他，但是这是律法，旧约是按照律法来献，新约呢是因为我们被他的恩典所摸着，被他的爱所融化，我们就愿意把自己献上来为他而活。他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他说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所以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从哪里开始呢？从奉献开始。 所以当你真的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在主的眼中你这个人是圣洁的。你知道什么叫圣洁呢？圣洁不是你外面要去努力做一些行为，圣洁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从世界分别出来，你不跟世上的人走一样的路。世上的人呢，他整天都是寻求世界上的快乐，但是呢，你从这些快乐当中分别出来，好像拿西尔人，我拒绝吃这些酒，葡萄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呢，你知道看电视剧特别是韩剧，哇，这个韩剧很可怕，一下几十集啊，看了前面三集以后实在放不下去了，主啊，求你赦免我，让我看完了以后我再奉献好了。哇，一看就看好久啊，一看了好久，才刚刚还没看完，人家又介绍你另外一个韩剧，那更好看的。你看这世界很厉害，所以一个奉献的人呢，你要什么叫圣洁啊？圣洁就是说我要从这一切事情分别出来，主啊，我要为你而活，你给我力量，让我脱离这些啊。你不要等到看了三集才这样讲，还没看你就要这样祷告了啊。那还要从什么地方分别出来呢？要从我们的天然分别出来，因为我们天然有时候天然的办法、天然的做法，我们不要这样做，把它分别出来，从我们的肉体分别出来，这就是分别。所以圣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你要从一切当中分别出来，第二个呢，把自己归给神，这样子神就看你是圣洁的。所以他说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看多好。我们知道神爱每一个人，但是神不是喜悦每一个人，对不对？我们的主真的不得了，他在地上的生活前面30年，默默的在那里，你看学功课，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他现在被局限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你知道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话，那房间很小，我们都受不了了，对不对？我们的主关在一个身体里面，30年，然后他有各样的智慧，但是从小呢，还要跟他爸爸学做木匠，做错了他爸爸要纠正他，看到没有？他要顺服。所以你看见，但这30年呢，他学到一个功课，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就看见父所做的他就做，只凭着自己不判断，就听见父怎么判断我怎么判断。你看这是他学的功课，所以难怪30岁以后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都要为他开了，神要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一个奉献的人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奉献多重要，奉献不是你捐一点钱叫奉献，很多时候很多教会叫我们大家捐一点钱啊，奉献一点钱啊，我们把钱奉献了，我们人还是我们自己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呢，我们知道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他真的需要我们这些吗？他不需要。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的。那为什么要我们奉献呢？奉献呢，代表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身体当成活祭献上的时候呢，你奉献真的奉献钱财呢，就不是难处了。所以人情愿奉献一点钱财，但是保留自己，但这不是奉献。所以奉献乃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不是为神做，乃是为神活，而且靠神来活。如果我们的奉献不完全，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一定软弱。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属灵的生命软弱，我们要到主面前把自己献上。如果你没有献上，没有像把自己献当成活祭的，可以保证你属灵生命绝对软弱，这是我们属灵生命软弱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是把自己身体当作献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哦、那我们侍奉的是谁呢？不是侍奉主，还是侍奉自己，因为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侍奉自己，不是侍奉神。所以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哦、所以很奇妙，我们常常讲到侍奉都是为主做，对不对？但主说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侍奉，这是合理的侍奉。所以原文就是说理所当然，在原文就是说这就是合理的侍奉。所以你看，侍奉不在乎外面的，当你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神说这是合理的侍奉。如果你没有献上，那你的侍奉呢？你的侍奉自己，因为你让你自己很满足嘛，因为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在做嘛，所以你很高兴嘛，你在侍奉了自己。那有一种圣经的翻译是说这是合理的敬拜，合理的敬拜。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把自己身体献上，你的敬拜是敬拜自己。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神说这是合理的释放，而神正在寻求这种合理敬拜的人，这是神所敬拜的。好，当我们把真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然后你看第二节就讲到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不效法这个世界。在原文就是说，你不会被世界磨成他的样子啊。所以你看见呢，你如果不是被世界磨成世界的样子啊，你就是被主磨成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呢跟世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呢？被磨成世界的样子。那有一些神的儿女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把身体现在当作活祭呢，使我们可以不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然后我们的心意就更新变化。所以更新变化很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啊，他一信主以后，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灵，把新的心放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心，不是实心乃是肉心啊，实心是硬的，以前我们的心就是硬心，但现在我们是柔软的心。但很可惜呢，我们有了新的心，但是我们有个旧的头脑啊，所以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而变化。所以奉献把自己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呢，你看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们不但有新的心，有个新的头脑，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时候你就看见原来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神的旨意呢，都是纯全的，很纯的啊，善良的，是可喜悦的旨意。以前你的头脑是旧的啊，你发觉神的旨意啊一点都不使人喜悦，但是现在呢，你看见每一件临到你的事，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都是可喜悦的。那这里提到神的旨意啊，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蛮特别的一点就是这个旨意是一个单数的。因为我们常常讲到神的旨意有好多种，对不对？我们说哎，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件事情不知道是神的旨意怎么样啊。但这里提到的神的旨意呢，是一个单数，只有一个旨意啊，所以它特别着重一个点啊。那这个点是什么呢？啊，就是第五节啊，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啊。所以这边看到了有一个身体，一个身子在用，就一个身体。那你在第一节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这个身体呢是好多个身体，复数的啊。所以一个真正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身体，对不对？我们把自己献上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明白神的旨意了。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了教会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好，现在我们本来是一个个体的，现在我们成了这个身体的什么，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就需要弟兄姊妹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跟主啊有这样好的关系啊，我们跟弟兄姊妹也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不能走极端，不能说哦，我要亲近主，亲近到一个地步，只有你跟主了，没有弟兄姊妹了啊，你到山上去了啊，就好像呢一个肢体不听身体的指挥了，跑出去了啊，那通常都是中风了啊，或是有生病了。你不能控制了，身体出问题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在奉献上不认识不清楚。因为你奉献之后呢，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发觉原来我不仅是个人的，我与主有关系，我也是整个教会肢体的一个部分，我是一个肢体而已。那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也觉得我们是一个肢体，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呢？这边就是第三节告诉我们，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为什么跟弟兄姊妹有冲突呢？因为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们奉献以后呢，我们就要调整我们自己了。所以每一个人站在你该站的地位上，肢体就配搭得很好，否则就会乱了。所以你就发现啊，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呢，圣灵就要来做管制的工作，约束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引导来与弟兄姊妹来接触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他就开始做事情了。所以奉献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真正的侍奉了。所以奉献的时候，我们先要让主做工。当我们真的被主做工，我们懂得怎么来跟随圣灵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叫你侍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做工了。那怎么做工呢？圣灵就要给我们恩赐。所以你来看一下，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这时候你看啊，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你看，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呢，你就发觉主在你身上有个恩赐。但有的人说，我奉献了，我不觉得我什么恩赐也没有啊。事实上恩赐就会慢慢显出来啊。如果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做得很喜乐，很有膏油啊，而被你服侍的人呢，他也喜乐，也膏油，有膏油，你就知道这个大概这就是你的恩赐啊。那恩赐呢，主要有分成两种啊，一种是话语方面的恩赐啊，这就是第六节所讲的啊。他说，有说预言的，就照着信心说预言的程度说预言啊。所以你看见没有，他这里特别讲到的就是话语的指示啊。所以有些人呢，他有恩赐是在话语上面啊，那有些人的恩赐呢是在做事情的方面。所以第七第八就是他的这两个就讲到这个恩赐了啊。第七节啊，或做执事，就当专一做执事。所以你看，这有的人是做执事啊，有些是做教导的啊。这里的教导跟是私底下的教导，不是这个讲台上释放信息的，就是他能够在私底下劝勉教导的人啊。有教导的，有劝化的，能够劝勉人的，有施舍的啊，有治理的，有怜悯人的啊，等等。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了以后啊，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看见身体啊，我们是肢体的一部分啊，然后我们就慢慢就有恩赐啊，有些是话语上的，有些呢就是事物上的啊。好，所以这是恩赐啊。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一靠恩赐啊，都靠恩赐，到最后呢就出问题了，因为我们生命不长进，对不对？所以有了恩赐呢，其实我们更应该操练，并且顺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跟在外面的管制我们啊，我们慢慢生命就被扩充啊。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啊，到后面呢，他所讲的都是生命的流露啊。就所以恩赐之后就是生命啊，但我们大部分都是留在恩赐，我们就一直在恩赐里面啊。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呢，他就讲到爱啊，所以生命 流露第一个就是爱，这个爱在原文叫 agape， 就是神的爱，这是我们人没有的，但是因着我们被他制作以后呢，你看神的爱能够充满我们，也能够流露出来，所以很自然的呢，爱人就不虚假了，如果你没有生命，你爱的表面爱，背后你在抱怨，对不对？但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很自然，那个生命就流露出来，爱人呢就不会虚假，恶要厌恶，所以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他不愿意去沾染罪恶，但是善他就会亲近，爱弟兄呢，他就能够彼此亲热，恭敬人呢彼此推让，所以你看都谦卑的很，推让，然后他就能够殷勤不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后面也都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多讲了，但是呢这就给我们看见，你奉献的生活，你看之后就慢慢就能够在恩赐人里面服侍，然后你的生命也长进，慢慢就能够有爱的流露出来，所以到后来啊，或者我们继续看一下好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所以是有盼望的，你看到没有，在患难中呢就能忍耐，因为生命够了，在患难中就能忍耐，然后祷告呢就能恒切，圣徒缺乏了就能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然后逼迫你们的呢就给他们祝福，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你没办法祝福的，但现在因为有了生命以后呢，逼迫你的呢你就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就能同乐，与哀哭的人叫同哭，我们这不太容易，有的时候人家喜乐，人家孩子上了很好的大学，他们好喜乐，我们乐不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上大学，上不了大学，但是你有这个生命，有这个爱的时候呢，你能够跟人家一起喜乐，你能够跟人家一起哀哭，别人也能够跟你这样子，就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所以你看生命的流露就是彼此能够同心，不会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所以一个生命，所以圣经上为什么用麦子来形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说当麦子在越成熟的时候它越重，它就垂下来了，所以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是谦卑的人，稗子就不一样了，稗子越长越高，越长越直，所以主要是用麦子跟稗子做比喻，为什么稗子它这么越长越高呢，稗子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所以越有生命的人，就越要谦卑，没有生命我们就很骄傲，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在生命上长进，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善人以为美的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就不太愿意跟人家和睦，但是呢我们追求圣洁也要追求和睦，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追求圣洁，我们就觉得人家不圣洁，我们不想理他们，你看我们主这么圣洁的人，他还跟税吏跟罪人做朋友，他不会沾染，但他还是抚救卑微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受冤屈，没有关系，不要伸冤，主会为你伸冤的，他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很多人一看到这人，那好啊，给他吃给他喝，用炭火烧死他，但不是，炭火乃是融化他的心思，让他心柔软，他这么得罪了你，你居然还用爱来相待，这爱就折服了他，所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恶，所以从十二章到十六章都讲到一个奉献的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那在这个地方我想我还要继续交通一点，是关于十字架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跟十字架是不能分开来的， 这话怎么讲呢？哦，因为你首先是有经过各个他主定十字架，才会有五旬节嘛，对不对？啊，所以你是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十字架，啊，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就倾倒下来，啊，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学习走主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啊，那圣灵呢，十字架就把圣灵带到，就把我们带到圣灵这里来，就把圣灵带给我们。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工作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十字架来扩充我们的度量，哦，把我们那个属肉体属己的东西就倾倒出来，哦，倒空出来，好让圣灵来充满。那圣灵很愿意充满我们，哦，神的话也叫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常常被地上的事物所充满了，哦，被自己肉体己生命所充满了，所以就好像一个瓶子已经装满了水，你没有办法再充满了，所以十字架就做这个倒空的工作，啊，把所有不讨神喜悦的倒空，好让圣灵来充满。所以圣灵跟十字架是不能分开来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啊，第七节，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很可怕的事，哦，我们常常体贴肉体，我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体贴肉体，但圣经的话很厉害，你体贴肉体就是跟神为仇，哦，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换句话说，属肉体的人常常用肉体的办法讨神的喜欢，但是没有用。所以你看摩西呢，就是想要讨神的喜欢，啊，他是属肉体的人，他要讨神的喜欢，把埃及人打死了，所以神呢要用十字架来对付他，要倒空他，所以后来他就逃到了旷野，啊，所以这是神管教的工作，啊，所以等到四十年，又过了四十年之后，你看这个时候摩西变成一个虚空的人，啊，神要用他的时候，他说笨口拙舌，所以这个人被倒空了，所以神能够充满他，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总是，啊，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把我们里面的己生命给除去，啊，这常常是我们最大的拦阻，啊，那我们知道保罗，啊，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第六章他特别提到，他说，啊，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对不对？为什么说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呢？什么是耶稣的印记？我们知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的手跟脚都有钉子给他钉住的，对不对？然后呢，他的肋旁也有枪伤，啊，所以他的血水都从那边流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门徒，啊，他主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啊，他不在场，啊，其他人都在，主显现了，他居然不在，啊，所以我们聚会不要随便，不来，啊，说不定哪一次你不来的时候主就显现了，啊，所以 要很谨慎，啊，但主还是有怜悯的，啊，所以他人家跟他讲主显现他不相信，啊，除非我看一看他的手，我要手要探探他的钉痕，但主还是有怜悯，所以第二次他来了，啊，来了，主又再显现一次，啊，给他讲，你来探探看，所以那个钉痕就是主的印记，啊，所以保罗说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换句话说，他的手跟脚，他的肋旁，啊，都有伤口，啊，这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常常都是没有伤口，啊，我们的手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我们手从来没有被十字架钉过，一个被十字架定过的人，啊，他不敢自己乱做事情的，啊，主怎么叫我做我就怎么做，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自己照自己的意思做，你就看见没有伤痕，没有耶稣的印记。我们的脚呢也应该有伤痕，啊，以前我们是像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对不对？耶和华是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但我们现在蒙恩了以后呢，我们还是照自己的意思走。但是一个奉献的人呢， 慢慢慢慢，我们的脚步要被调整，不要随便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想，总要寻求神的意思，这就代表我们的脚要有伤痕。甚至他们从前做奴仆的人，耳朵都要穿洞的，对不对？穿洞的话就是说他要听主的话，不是自己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肋旁有枪伤，就流出血跟水，所以保罗这血跟水呢就供应了人的生命，所以保罗的肋旁也有印记，所以他生命能够流露出来。所以保罗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经过十字架破碎倒空对付的人，他是按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制来做事。所以圣灵一般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里面呢，它主要是做启示、引导、教训，加能力的工作。外面呢，它借着环境来管制我们，所以这圣灵的工作这一部分呢，以后我们有机会讲，这蛮重要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就特别说到，就是说因为保罗在他的身上有印记，所以他的手啊、他的脚啊、他的肋旁都有像耶稣一样那种伤痕，他不再为自己活，所以他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或吃或喝总是按神的荣耀而行。这个人呢，就是身上有耶稣印记的人。所以我们应当随时学习操练来跟随圣灵那当圣灵给我们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学习来顺服，这样叫我们的整个人是归他的管制好让我们因着顺服的缘故呢，慢慢慢慢我们的这个己生命这个肉体能够被对付好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呢能够彰显。你知道我们一信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是最深的地方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光景下，我们懂得学习来跟随圣灵我们懂得怎么样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来让它破碎的话慢慢慢慢，你知道这个圣灵的影响力就来到我们的魂，就我们魂就开始受圣灵的管制再慢慢扩充呢，就我们的身体就受圣灵的管制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大部分我们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可是呢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愿意按着圣灵给我们的引导而行，这时候圣灵就好像被我们拘禁在我们的灵里面因为圣灵是我们灵里面的生命，而我们的己生命是魂的生命，所以你看有两个生命所以如果十字架把我们的己生命消减或除去呢，圣灵就能够扩大影响到我们的魂，到我们的身体但很可惜大部分呢，我们的圣灵被关在我们的灵里面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人活得完全按照自己肉体而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亏损所以很多人他说他要倾听，他很注重灵的声音但是他不知道从灵来的不一定是从灵来的声音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可能受我们的肉体受我们的己污秽了所以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罗马书后面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罗马书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里的灵魂呢，在原文是灵是我们的灵，所以特别讲到了除去身体跟灵一切的污秽，所以我们灵受了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你看我们的灵为什么会受污秽呢？就是我们受我们的己生命的影响，我们的肉体的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完这一段，我们就休息，就休息了，我们就停止了路加福音第九章 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第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啊。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准备他这条路就是十字架道路，他准备要去定十字架了啊。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啊。因为当时耶路撒冷跟这个撒玛利亚他们这个不来往的啊，因为撒玛利亚是很掺杂的啊。他们当时呢，因为被掳以后呢，从亚述人把很多其他地方人搬到这个地方来，经过很多年以后呢，他们也拜耶和华，也拜偶像啊，其他的偶像。所以呢，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不跟他们来往啊。所以每一次他们从，你知道，从北边是加利利啊，北边是加利利，中间就是撒玛利亚，南边就是犹大，耶路撒冷这边啊。所以他们怎么过呢？因为他们不来往，所以他们常常是从加利利啊，先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东，然后再下来。好，然后到了犹大地以后呢，从耶利哥这边进来，所以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不来往的。所以主耶稣有一次特别往撒玛利亚去，就碰到撒玛利亚妇人，那是主耶稣特别去的。所以现在呢，主耶稣又带他们去，结果呢就碰到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待他。所以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因为以利亚曾经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那些拜巴利的人啊。”所以耶稣就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原文就是说：“你们不认识你们的灵啊，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啊。所以你看见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灵啊，我们的灵常常受肉体、受己生命的污秽啊。所以呢，看见人不接待我们怎么办呢？求主叫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人。所以你看我们里面的灵是什么？一个暴虐的灵啊，常常是一个骄傲的灵，一个批判的灵啊，一个定罪的灵。但是我们的主的灵呢，是羔羊的灵，他是往十字架去上去，他是要为人舍命的。所以你看主的灵是柔和谦卑，有人他是为着他们，包括他们钉十字架，他们不接待他，但是呢他没有咒诅他们，反而说我们往别的地方去。所以你看这是羔羊的灵，柔和谦卑，为那些咒骂他的祝福。所以我们的灵常常受误会，所以我们里面不认识我们自己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啊，过活祭的生活啊，好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认识圣灵，跟着随着圣灵，好让圣灵的工具就是十字架，把我们的己生命，把我们的肉体能够慢慢的出去啊，好让灵来管理我们的全人。圣灵管理我们的前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自己。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好吧？主，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向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主，以往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奉献，我们做了好多的错事，我们做了好多得罪你的事情，我们以为在奉献你，结果在服侍你，我们却服侍了自己。我们以为在敬拜你，结果我们却在敬拜自己。主啊，我们以为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却不圣洁。主，我们以为我们讨你的喜悦，却不讨你的喜悦。但今天我们知道了你奉献的真理，主，我们愿意重新把自己彻底的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如活祭。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好让每一次你借着十字架来倒空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己生命的时候，让我们站在你这一边，愿意一起来，主，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主，好让我们这个人是被倒空、被洁净， 好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魂，充满我们的身体，好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好让世人看见你，把荣耀和赞美都能够归给你。主你帮助我们，也祝福众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很抱歉上一次我讲了两个小时啊，那我看你们听得太认真了，所以我都不肯舍不得停止，但是讲得太长了，的确对你们。